我不知道，你们大家你们信主的过程当中，或许你跟别人分享福音的时候，有没有给人问一个这些的问题，或许你自己有没有想过，我们中国人的祖先是不是真的像圣经所说的，我们的祖先啊是谁？是我们说我们是炎黄子孙，还是都是同一个？就像啊圣经创世纪里边讲的，我们就是亚当夏娃的子孙呢？我在跟别人分享福音讲福音的时候，他们常常问的一些问题，就像中国人的祖先到底是谁？然后中国人我们说我们是中国人，我们为什么要去信洋教？洋教就是我们说基督教，他们说是洋人的宗教，不是中国人本地的宗教。那为什么我们要不相信中国人的宗教而相信洋教呢？我还碰到一些的问题实际上这个说是基督教跟中国文化的互动，是一点的基督教传到中国的历史上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有些人爱历史，他就会读过，就是好像基督教就是跟那个帝国主义一起从来侵略我们中国人，所以这个基督教是对我们是一个侵略的一个宗教。那或许有一些人觉得就是基督教跟我们中国人的一些文化特色特别的不一样，像我们中国人很讲究祭拜祖先，如果他信了，我们信了基督教以后，我们能够祭拜祖先吗？这一类的问题你们有没有自己有没有想过，或是有没有人问过？有答案吗？你自己已经有一点的，有没有一些的分享到说你自己曾经挣扎过，你自己是已经找到答案还是？
当然有了，像我先生他老家就是福建的，他们福建对于这个祭拜祖先是非常严格的，是保留的他们就是那种当地的那个风俗，都是就是中国古代就是那种从唐朝以后保留的最完整的风俗，现在就在那边。所以每次去一有个什么活动，那个祭拜祖先就是一道一道的，特别的厉害，特别隆重。你说要是我们回到那个回到那边老家去，这个问题冲突是非常大的。
是的，还有其他人，所以你还没有找到什么特案答案，或许
我们心里是知道该怎么做，但是就说你真的回到那个老家时候，那个就是长辈那个就是，很难啊，
很难，
对于我们晚辈这个压力很大。
是，所以。这个问题实际上不是今天开始的，我们曾经基督教最初传进来的时候，很早之前首先碰到的就已经是这个礼仪上的事情在康熙就是清朝的时候本来基督教已经在中国传得蛮好的，可是就是因为那个时候的天主教教廷跟中国的皇帝就是康熙了，他们之间的那个争拗，那个时候的天主教廷是觉得这个我们基督教太过迁就当时的那个中国的文化，所以他就觉得不许基督徒去 敬拜祖先，不许基督徒去参加那些那些礼仪所谓捐敬找祖先的那个礼仪，然后要把一些的灵席都改过来，所以变成康熙那个时候，就从本身康熙本来已经是相信基督信仰的，可是因为这样子的话，到最后他就禁止把所有的宣教士都赶出去，然后把这个基督教的宣教的事情就停止不许了，禁止了。所以这个是就是其中一个我们在看历史的时候我们看到的一个情况。所以这是一个很早以前已经有的一个问题。
这是中国人拜祖先，这个是在其他的国家，印度特别是他的一个神蛮多的，他有 3 million gods。 为什么呢？他不只是拜人的，拜野兽也是，因为他们的宗教的背景就是他就来回这个 reincarnation。 所以他说如果一个人做得不好啊，一生做得不好呢，你第二生呢你要 you pay for it。 这 pay for it 就是你可能是变成一个 grasshopper， 变成一个野兽。如果你是做医生，你变得做得越来越好，不是吗？不是讲 there's guarantee， 到最好的时候呢，你就不为再轮回。所以只是中国人这种的观念特别是叫重的观念的时候，其实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不是中国自己来的，也是全也可能是在别的国家，特别是印度国家来的。
好，那我们来一步一步的看。好，我们要解答近年我们特别在湾区在这边的很多的基督徒可能都听过这个讲法，就是最近的研究说他们发现就是我们把一些我们中国人的一个文化的传说或是一些的我们的文字跟一些的古今我们来研究，而他们就发觉事实上发觉我们的那个我们中国人的那个说的三皇五帝里面讲的这些人跟圣经里面罗亚方舟以后显含亚伯他的三个儿子出来去到不同的地方，就是罗亚他们进了方舟停了以后，水停了以后他们就出来了，就搬到不同的地方去住居。那个时候他就发现很多的古书里面讲到的事情是跟这些是有关系的。所以好像说我们中国人的一些传说说盘古开天是这样讲盘古开天那个盘古他们说翻译的音，他们就把这个盘古跟亚当这个的翻译发现是可以同一个的音翻译来讲的，因为有一些古书把这个盘古开天这个盘古呢是叫做安登就是也是亚当的一个翻译的音这样子。那吕颇呢有一个说法，就是盘古开天的时候他的太太是叫有颇不是吕颇，也有人说是吕颇。那吕颇呢那个音是夏娃的音，所以他说实际上我们中国人的全书盘古开天跟吕颇亚娃夏娃都是实际上是有圣经以前的一些的全文全下来的。那也有人把那个盘古的那个 太太叫有豁，然后吕豁呢他就说是跟罗雅，罗雅的音吕豁的音是一样的，所以传说当中吕豁呢是练五十才是补青天，就是吕豁练习补青天，就是因为天裂了裂开了，所以水都倒下来，所以有这个吕豁氏了，就练五彩石补青天来修补这个情况。那圣经里边的记载就是洪水掩盖大地以后，只有罗亚一家人能够生存下来，然后之后神用彩虹跟人立约。所以他说这个传说呢是跟中国人这个传说呢是有相关的，就是吕豁练习补青天，就是中国的传说里边也记载了有洪水这个事情。那事实上我听过一些的不同的说法，就是无论印度人或是一些其他的种族，他们很奇妙的都分别有这个洪水这样子的一个传说在他们的历史当中。那不单是中国我们知道这是一个传说，所以到底是不是真的我们不知，不过最近就有一些的神学家一些的牧师在研究这个中国文化跟基督教的时候，他们就发现有这样子的传说是相关的。我在这边跟大家分享，我不是说他到底，因为我不专门研究这个，我不敢讲这个是对还是不对，不过中国真的有这样子的传说，然后这个传说是跟这个就是有一点的相关，所以变成我跟大家分享一下。然后在圣经里边我们说伊甸园有四条河出来，所以圣经有这样子的记载。然后中国古人的传说也有说天下曾经有四水，那它这个四个水啊，有摸水、羊水、池水、河水，这四个水出来就是地之神传，以和百药，以润万物，这个也是中国的一个传说。可是这个传说呢也是很奇妙的，就是跟圣经的一些说法好像连上了关系了。这是从传说上来讲哈，那从科学上实际上我们讲基因的时候稍微提一个，就是在1999年的时候新华社正式的刊登了说科学家的基因研究发现中国人不是从北京猿人出来的，而是从所有人类不同的人类有同一的单一起源这个是从研究 DNA 的那个 XY 那个染色体这样子去追踪，就说中国人跟其他人类的 DNA 可以追溯到同一个的母亲。那这个母亲呢他们说是大概是在非洲左右的地方来过来的，那所以这个证明是发现这个事情的一个其中一个科学家是中国的科学家，而不是单单是外国人在讲外国人的发明。当然这个研究后来在外国的科学家也有相似的一个研究的结果，所以说他们说研究的结论都是说我们人类所有不同的种族的人类他们的 DNA 实际上都是追到同一个人类的母亲上来的，所以这是从一个科学的一个观点来看。那还有一些最近有一些的神学家一直在研究圣经里边的一些中国的文字仓颉造字跟我们的中文的文字就是我们中文的仓颉的造的字，我们知道是象形文字，象形文字跟圣经里边的一些故事是有关的你们有没有听过？大概可能有听过好像这个好字 好记，它就是一个男的己跟一个女，一个女己加在一起就是好。然后他这边就说，神创造人的时候创造一男一女，然后他看一切都甚好的，所以这个好字他就说是这样子一个出来的啊。为什么我们不用其他的字来表达好了，要用一个男的一个女的来表达呢？贪婪，这个男字好，贪婪就是两个木字，这个是他的古文啊，隶书啊，宣书啊，这样子的古文的文字，它就是一个女的在两个木之间啊。所以他说这个跟圣经里面提到撒旺因为贪心，以为可以跟神有一样的智慧啊，给邪有化了，所以就吃了分别仙和圣树上面的果子。所以这个就是贪心贪婪的难字。这个禁，禁忌就是两个木，下面有一个是，戏剧是我们知道是神的代表哈、哦。哎，这个两个木，两棵树加上神，就是禁忌的禁，就是神的命令，这禁忌有关两棵树的情况。而他说第一个禁忌就是。第一个禁忌就是神禁忌吃分别仙和树上的果子。当夏娃亚当夏娃吃了以后，他们被逐出那个伊甸园之后，神就禁忌他们再吃那个生命树的果子。好，那船这个字我们就是一个舟，一个坝，一个吼，这个是宣书的那个古字。好，宣书的古字。那然后呢是上行，是说舟坝吼咳起来就是那个船。那他们就说为什么一定啊船只一定是这样就坝吼了，实际上就跟我们中啊圣经上面讲的挪亚一家坝口在方舟上扩咒的故事是相吻合的。好，然后就要极长的长字，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啊祝福啊一些的意思，一些极长的祝福了福气了这样子的意思。那这边他我们看到那个宣书啊那些字里边就是一只羊啊，然后下边是一个旁边是一个士，这是神的那个字的卡起来就是一个长。那他那边呢就提到这个就是我们说跟圣经里面说将羊放在祭坛上来祭上帝就能够蒙福跟吉利。所以然后新约圣经告诉我们主耶稣就是神的羔羊，那这个是跟圣经这个羊的救恩是吻合的。然后我们知道这个意义啊，简写是这个了哈，可是反写了，我们知道反写的时候也是有一个羊在上边，然后有我在下边。那所以这个呢就是羊在我的上边。那我他们研究就是说跟圣经的教导是完全一致的，因为当神透过羔羊来看我们的时候，来看我这个罪人的时候，我就可以轻易了。所以这些就是从中国人的文字来看，实际上中国很可能很早以前就是古人作字的时候已经有圣经的教导，已经有这样子的观念啊，所以他们就在生活上在文字的写记上面以及在传说当中都包含了这些的东西在里面，所以这是一个反应哈。啊，当然这些我讲出来就是因为现在神学家有人这样子去研究哈。那啊，我们就说我不敢讲它是很可信的或是不可信的，可是中国人是确实有这样子的传说，文字是这样子出来了，可是你说啊，有没有太牵强了把他们拉在一起，还是说他 真的是反映了当时的召集的人一个本身的一个观念啊，我不敢讲，不过就是给大家做一个参考。啊，基督教信仰进入中国，我们想在这边来跟大家一起来看一下，因为当基督教特着中国的时候，对跟中国文化上的一些的冲击，影响了我们刚才有提到的一些，就是他是不是帝国主义侵略我们，我们跟他们的一个文化上面的一些冲突是怎么样来的。那这边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实际上我在有一些的福音朋友问的时候也提过，就是神如果真的是爱世上每一个人的时候，为什么不早一点打发宣教士来中国，要这么扣齐才把福音传到中国了。而实际上在这个历史上面，我们看到使徒多马、巴多罗马这两个人不是在我们中国的经典里面出现，而是在印度的一些古典当中，他在因为基督徒基督教的信徒有去，我们知道有去到印度那边去传教，所以在印度的那个文典当中，他们就记载了一些信徒在他们那边传教的一些的记录。那当中他们说到多马曾经，他记载多马的时候就说，多马从中国那边刚刚回到印度，所以他们就说这个是知道多马去传那个救恩去印度的时候，实际上他也到过中国。巴多罗马也是一样，他是在他们在印度的经典里面也讲到巴多罗马去过中国。然后还有一些的历史的记载，是在罗马皇帝尼禄逼开基督徒的时候，当时有一些的基督徒就徒难东来，一直去到中国。那个时候呢，是应该是汉代的末期的时候，那个时候刚刚好也是中国的佛教进到被从印度传到中国的时期，所以这个时间实际上基督徒跟佛教一起从传到中国来。而东汉时代呢，也有一些的文案记录，都说有叙利亚的传教士以学习养蚕祭祀为名来华传教。那可是这些呢，我们都是从别的一些的文典里边找来的一个记录，而不是真的从我们中国人自己的史记啊那些的记录下来的。所以那边在这边放出来只是告诉大家有这样子的一个记录。我们中国的历史当中真的可以找到确定的记录的，是从有三次基督教叩门第一次就是唐代大臣景照，然后元代的耶律何温，然后到那个明末清的时候的天主教。那在大臣景照来的时候呢，是在唐代的时候。那个时候因为是因为那个罗马国教的时候，那个教廷里面有一个的当时教廷里面的一个主教，他是列西楼的一个主教，他因为跟那个罗马教王意见不合，所以他就从那边出来，然后出去宣教。那他出去宣教呢以后呢，他就去到叙利亚那个地方，然后再来中国这些的地方。他是先到波斯，然后再到中国。那个时候呢， 啊，中国是啊蛮开放的，因为唐贞观的年代，啊，他是我们知道贞观时期唐那个皇帝是比较开放的一个皇帝，所以他们肯欢迎不同的宗教来，所以佛教啊跟基督教在那个时候啊就是啊他们翻译成为大乘景教，都是从那个时候啊进到中国，是有啊中国的历史的文献来记载的，而且现在也在那个中国的国内有发现那个石碑，就是写着大乘景教的一些的啊他们的宣言样子。那他们来到这边的那个就记载了他向中国人来传福音。那个时候两个就是因为他跟佛教一起传到中国，而且因为他们跟中国的文化不一样，就是他们语言啊那些他们都没有真的去学好才进来，所以他们在这边在宣教的时候，第一他们就是跟当时的官员来做一个联系，就是从官员上那边啊政府那边来开始借书宣教。那然后呢他们也没有正式的去翻译，因为没有学好中文，他们也没有正式的翻译圣经这些。那然后呢他们在讲自己的宗教的时候，因为他们是跟佛教一起进去，所以当他们一起来讲的时候，他们用很多的词汇就是跟佛教的词汇是一样的，就是用了佛教的一些的词汇来做介绍基督教。所以当时呢在那边就引起了一些的争执，就是佛教跟基督教之间的一些的矛盾，就是两个讲起来好像很相近，就是有一些的问拗在里面。那后来呢到唐代武宗的时候，武宗呢因为他当时是信那个道教，信道教了他就要禁止那个佛教，因为当时佛教是很多人信佛教跟道教是冲突就是大家争商更多的，就是有时候那个皇帝是信佛教，有时候信道教，所以当皇帝的交替的时候，这些的宗教也跟着交替，因为主要就是那个皇室里面的人相信，所以当他们转换皇帝，他们也转换那个宗教。所以当武宗他信道教的时候，他也把那个要禁止那个佛教，因为大乘景教跟佛教很接近，所以他们也禁止了大乘景教的传播。所以那个时候呢大乘景教就被株连，就不许再传教了。跟着是元代的耶律何温，元代的耶律何温就是一个大乘景教呢，他被禁止以后，他就没有马上离开，真的离开中国，他是去到所谓的在外的地方，就是边境的地方，当时的蒙古啊那一带的地方，所以他就向蒙古人传福音。当时天主教也来了，所以当时富比利他的王后也是一个天主教徒。他们元代的人呢，把景教，因为景教这是当时的那个基督教跟天主教他们连在一起，都是讲这个上帝的福音，所以他们呢就把用耶律何温来称呼这两个教在他们当中。那实际上耶律何温的意思就是上帝的声音，然后是一个上帝的一个祝福这样子的。所以这个耶律何温教也是元代的时候传进中国的一个途径，就是跟着元朝建立，他就也把这个天主教跟大乘景教在一起的带到中国的政府里边。 可是同样的，他跟大乘景照以前犯的毛病同样的出现，就是他依靠朝廷的势力存在，当朝廷的支持消失了以后，教会也都没法子记述了。然后景照的教徒跟天主教徒之间的竞争也检阅了他们全福音的施工的力量，所以就是大家彼此在互相的批评。所以 元代的这个耶里可问教的那个啊全福音的施情失败啊的原因。好了，第三度就是明末清初的时候天主教，那其中一个很出名，我们到现在也是很常常会听到的，就是利玛窦。利玛窦对我们中国，对天主教，我们的基督信仰传到中国是影响很大的。为什么呢？因为他有一个很坚定的信息。当时候呢，因为清朝明代的时候是一个很反宗教的啊朝代，所以明代的时候所有的这些的宗教都不能够在中国里面传。可是明末的时候，利玛窦他来到中国希望传福音，可是不能够进去啊中国本土，所以他们那个时候呢，西班牙已经买了那个澳门，已经买了澳门，要在澳门里边来传啊，做一个基地来做那个贸易，所以利玛窦就是外来的宣教士可以去到澳门那个地方。然后那个时候利玛窦在澳门呢，他就一直学中文，他很坚定的信心，他在澳门的时候就学中文学得很好，他据说他对四书五经都学到完完全全可以引经据典的来跟别人来谈，所以他的学问无论中西的学问他都很好。然后他为了要传福音要争取，所以他就请求就是跟那些商人做那个翻译的人，然后去到争取去到北京。那个时候当他进到北京的时候是明末清初的时候，那个时候的皇帝也是我们知道他是很好很想学很好学的。我们知道康熙本身是很好学的那个皇帝，而他之前的皇帝也是蛮开放蛮好学的，所以他就有机会进到那个北京就是中央政府里面。因为他一进去了就把那个地图，全世界的地图献给那个皇帝，而献皇那个全世界的地图的时候，他还故意把中国放在地图的中间，而就是中国是整个世界的一个中间点，所以令到当时的皇帝很高兴。而且他因为无论是在天文天文学数学那个四书五经所有这些的中外的学问他都是很渊博，所以他就成为了宫廷里边的官员，可以在那边帮助他们宣立法这些的东西。所以他就把天主教带到中国，而且当时在中国传教的时候据说已经有很多人信主，上万的人信主。可是这个情况呢，除了他来，事实上还有其他的宣教士来的他们都是一般来说那个时候的宣教士来的都是要学会中文，都是在皇室里面在政府里面去做官，可以是做官员帮助政府去了解去接受这个西方的文明。那所以那个时候天主教在中国的宣教是蛮成功的。那他成功的原因他们分析就是说，他宣教是学问很渊博，能够认知朝廷赢得人心，然后他的学贯中西成为那个翻译的人才，而且他们将耶稣基督描绘为当时就是跟之前的文化有一点同样的问题，就是 啊啊，中国当时已经有祭祖那些的观念在，所以当他来宣教的时候，他就把基督描述说一个他不排斥宏曼的，可是基督的道理是超越宏曼的一个救主。那这个从我们现在的角度来说，我们也知道他是对的，他是超越宏曼的，可是有没有排斥了这个，当然 要看宏曼里面的哪一部分的学说哈。我们说可是赵廷呢，后来到后期啊，赵廷当时罗马的赵廷就对啊这个利玛窦他们跟其他的宣教士这个的策略有意见，因为当他们把这个啊他们允许教徒啊怎么样去啊敬拜祖先啊这些的事情回报到那个罗马教廷的时候，罗马教廷就有问题了啊。还有就是他们当时他们把啊那个神翻译成为上帝，就是天上的王帝，他就说天主教当时就觉得这个翻译不对，他不是什么王帝，他是啊一个天上的主宰，是我们的主，所以在这个翻译上面呢就成为一个啊引起了罗马教廷很大的一个回响。后来啊一个罗马教王就啊不许啊当时的信徒用这个啊上帝这个名字，要用天主。这是为什么我们后来叫天主教翻译成为天主教的意思，就是他是觉得他应该要叫他做天主。那然后呢，而且他觉得基督徒不应该参加任何祭拜祖先的仪式。那个时候可是利玛窦跟当时的那些传教士就觉得敬拜祖先只是一个礼仪，他又说他不是真的去拜，把他们当成神来拜，那这个仪式他是没关系的，他们是可以参加的，可是教廷里边不允许。所以当教廷下得了命令，吩咐当时啊那个在中国的所有信徒不能够做敬拜祖先的参加这些的仪式，而且不能够称呼神做上帝以后，那这些的东西全到康熙的里边，康熙就很不满意，然后所以当时就把他这个啊天主教的那个传教也是禁止了，而且把他们驱除了。那这个是第三度啊，我们基督信仰传到中国教道的一些的啊情况。从那以后呢，中国的那个宣教的事工啊，宗教呢就被禁止，天主教好，基督教好，都禁止啊进到中国。所以那个时候，我们说那段时间是到锁，中国是锁，被锁起来了，就不能够跟他们有那个啊，不能够有外国的宗教进去传道了。这个困境呢，在啊一直到那个啊清末的时候，清末的时候有一个啊，我们知道到啊有一个出了一个的啊宣教士啊叫马礼逊，他是对我们今天啊的啊基督教啊影响很大的一个的宣教士，他是属于我们啊。啊，跟进啊，是属于马丁路德反教以后出来的基督教的一个宣教士，所以他当时也是对中国是很有心，他一直想要来中国传福音，所以他最先呢，当时因为禁止那个外国的宗教传到中国，所以当时呢，只有广东那个地方是可以给。啊，外国的人啊，在广东那个地方来啊停留，只是给他们停留做生意，而不是给他们去宣教。可是马礼逊呢，就 到到了广东，他为了要在那边传福音，所以他就嫁到那个时候在广东的一个贸易公司，东印度公司。那在那边他是做那个加入那个公司做那个翻译员，那因为他很有心，他就也是学中文，嫁到那个里边去，就是学中文，然后来做那个贸易公司的翻译员，然后趁着这个机会也在那边他就做翻译圣经跟讲福音的工作。所以他在那边呢他一边要躲避政府，因为他不能够公开来宣教，然后东印度公司也给他压力，因为他是在东印度公司里边做翻译员，所以他在同时的这个压力底下，可是他还是一直在努力的翻译圣经，努力的传福音。当时在1814年的时候，他就成功的带领了第一个中国人信主，那个人叫是他的助手叫蔡高呢，是他做印刷，帮他做印刷工作的一个助手。啊，当然他因为要帮他印，所以他就常常要跟他在一起看这个圣经啊，因为他就是印圣经嘛。所以当时他就把这个蔡高带领信主了。那然后呢，因为除了马礼逊以外呢，他也他也回到影响了很多的宣教士，同样的跟他同样的方法，希望来中国传福音，可是他们不能够真的进到内陆，所以当时候有一些的宣教士就去到东南亚的地方，就向那些侨居在东南亚的地方的人来传福音，那包括马六甲马来西亚。当时的就是东南亚一带的地方，就是然后那个马六甲在那个有一个宣教士叫米林，是 William Millen， 他去到那个马六甲的地方，他就带领了第二个基督徒信主。那个第二个基督徒呢，就叫梁发。梁发是后来第一个的牧师，中国人第一个被安立的牧师。所以马礼逊是开始了在这个锁门，中国锁关的时候，进到那边去去宣教的一个的。一个的宣教士，所以他这边提到他是带领了蔡高，然后米林呢就在南洋的马六甲带领了第二个华人信主。那当时他们就透过翻译圣经、教育跟医疗事工，向侨居外地的中国人来传福音。而他们已经在开始办学，那个时候有一个叫马礼逊的学校。然后也办了一些其他的女子学校，就是在都是在那个南洋的地方来做。好，这个情况呢维持了一段时间。那个时候英美法国他们都来到中国来想扣关，就是想跟中国做贸易。那个时候呢，就有很多的商船跟做生意的来到这边。那个时候就是发生很多的冲突，特别是做鸦片的贸易。那个时候开始，那个英国人就想把印度的那个鸦片卖到中国来，那他们就争取希望要卖这个鸦片的时候，就跟中国的有很多的冲突，以及后来甚至乎用武力来打起来。那个时候呢，曾经签订了那个南京条约。 南京条约的时候呢，是第一条的不平等的条约，之后结束了有很多都是这样子的一个不平等的条约。那其中当时的这些的条约里边就开启，除了他们要求可以合法的把鸦片卖到中国以外，就是合法的可以希望中国政府能够收税然后给我卖鸦片到中国，然后呢还希望在那个条约当中他们还加了一条就是传教的条款，就是希望中国允许宣教士进到中国内地去传福音。那因为这个不平等条约把这个卖鸦片的合法化跟宣教士的自由传教的这个条款同样列在这些不平等的条约上，而且当时的宣教士是做这些贸易公司的翻译员，他们为了留在中国做这些贸易公司的翻译员，所以就变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宣教就跟这个侵略，就是帝国主义侵略华人，把它挂钩了。所以从那个时候我们中国人就有一个观念，就是对排斥这个来宣教的宣教士。然后在那个时候我们知道清末的时候中国人对仇爱很多的情绪都是因为我们中国自己的国戏院，然后有很多这样子的失败的战争，然后引起了很多的不平等的一个条约的安排，以及当时我们的仇爱的情绪很高。所以这个时间的宣教工作好的地方是因为在这些不平等条约底下规定了给他们自由宣教，所以他们就可以从广东一直进到内地，宣教就一直的往那边走，所以是开始可以开始扩展的。可是有好有不好，就是因为他跟着这个鸦片的贸易进来，所以变成很多的人就觉得对这些的宣教其实没有好感。所以虽然说他们可以自由的宣教，可是宣教困难，不是很多人愿意信。而他们就用了一些的方法，当然教育，他们还是办教育、办学校、办医院医疗的工作，然后他们也做慈善的工作，就是做很多慈善的事业，包括在教会里边分发那些食物啊，分发那些东西来给贫穷的人。所以当时的那个教会的人实际上是很参差的，就是很多都是他们一个的说法叫来弃教的，就是弃教会的东西的一个信徒，他们是因为可以来享受这些的利益来相信，而不是真的真的相信。实际上当时呢，马里逊跟一些的宣教士在这个时期实际上已经有他们也发觉这样子把他的我们的福音跟这样子的贸易挂钩很不好，因为当他们是告诉那些信徒要有好的本德的时候，他们自己的国家就在卖一些不好的东西来给中国人。所以当时的宣教士呢曾经发起了一个运动，就是会反抗卖鸦片给中国，就是回到英国美国的地方来组织一个反鸦片的运动团体，来跟当时的英国的政府，他们本身来的这个国家的政府要求他们不可以卖鸦片给中国人。然后也反对，因为他也反对，就是说这些鸦片不单是不应该卖给中国，也不应该卖给我们其他所有的地方。所以他们经过了差不多有四十年的反抗，到头来了到1900年的时候，1906年的时候，英国政府正式的说 啊，卖鸦片是不道德上的行为。然后到1905年的时候，正式的有法律规定禁止再卖鸦片啊出来这样子。所以这个是啊，是告诉我们，实际上宣教士不是跟这些啊帝国的侵略的，或是不是跟那个卖鸦片的不好的贸易的人就是勾结的。我们可是因为他们这样子做贸易公司的翻译员的时候，很多时候就把这个好像连上了关系。可是要提出来的，他们实际上在同一个时间他们也在反鸦片，他们自己知道这个问题，他们自己也在自己的国家里边反对他们卖鸦片来中国。然后他们那个时候到1860年，就是北京条约的时候，那个更加开放更多的地方给那个宣教士跟那个贸易公司进到中国内地去做宣教跟贸易的事情。所以到那个时候呢，中国成为在差不多是成为世界上一个最大的宣教工厂。差不多每一个国家基督教背景的国家都有宣教士来到这个中国这个地方。所以在这个时期是中国大肆扩展这个宣教事工的一个时间。那个时候的宣教事工呢，他们学了全福音，也当然为了全福音他们也做了很多的事情，包括帮助那个中国的现代化，把很多的一些新的科技，一些新的文学的新的东西带到中国来。然后呢，在教育医疗慈善工作上面，宣教士都在这边贡献了很多，而且还帮中国人办很多的杂志，很多的出版刊物。那个时候呢，成立到今天也一直在有影响的一些大学，包括燕京大学岭南大学、上海新约翰大学、湘雅医学院、华中大学、震旦大学、富人大学、正义大学，这些都是宣教士在那个时候建立在我们中国的。那医院也是，无论是在当时的中国的也是建立了很多的医院。我们知道今天在国内看到的医院都有一个十字的那个符号，虽然它跟我们的十字架好像不一样，它是比较短的，就是等的，两边的实际是等的。可是这些的医院都是有这个实际，就是实际上很多的医院就是当时宣教士带进去，所以他们都会用这个实际来作为一个记号。那从这边来说，我们知道这段时间的宣教是很发展很多的，可是也因为那些那个时候的那个条约的影响，所以那个时候就有很多的所谓教案出现，就是因为他们享有这个特权要去到中国宣教。然后呢在当地跟当地的一些的官员以及有一些的有钱的士绅，他们就想不给他们宣教，彼此之间就发生很多的冲突，以及了很多的教案出现。很多的教案出现了，包括宣教士当然自己受害的，就是因为很多的中国人对他们就是对他们有一些身体上面的伤害啊，有一些的迫害啊。可是同样的，因为外国领事馆要保护自己的侨民，保护自己的宣教士，所以领事馆呢又为他们来出头，然后又对中国来侵犯他们的人来做追究，希望他们要赔钱啊，要把他拉到坐牢啊。所以这些很多这些就有1000以上的那些教案不停的出现。所以呢，宣教士工在当时好像很自由，可是碰到的难题很大。可是然后教会的数值，像刚才说的，很多人就是为吃教而来的，就是为享受那个利益而来。那一直到那个1900年的时候，就是那个义和团事件发生的时候，义和团呢就让中国人真的反省了，就是义和团 事件的时候，就是庚子事变的时候，很多的基督徒因为这样子被杀、被伤害。那些说起来享受那个基督教的利益的信徒，这不是真心相信的，就在这个时候就离开宗教，离开这个信仰了。然后那些可是有些真心信主的人，他就在这样子的压迫底下，他们还是坚定他们的信仰。所以在庚子事变之后，反而基督徒留下来的啊，基督徒反而就是很坚定的。所以当时反而是因着庚子事变的，反而是替中国的基督徒好像清学，都是清掉一些的啊不好的，就是重新让他们有一个反省，在那个时候重新的有一个复兴。所以在当时啊，在就有一个，特别是在满洲，就是在东北的地方，他们很多人就跟着进去那个地方啊，在那边的教会就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复兴。那之后呢啊，到我们知道民国最初建立的时候，1911年啊，之后啊战争啊，不停的有这个军阀的战争啊，国内的战争，然后我们知道跟着下来就是啊日本的侵略，然后再下来就是有很多的啊国内啊内战。这些的时间呢，就是这些的教会他们被到东北啊，退到跟着这些的军队，跟着这些的啊人一直去到内陆的地方，他们就把这个福音带到内地。所以那个时候内地会的建立啊，马里逊建立的内地会就啊，在啊英美的国家派了不少的宣教士来，就是从这边来宣教。啊，当时候在1919年之间，有在中国因为反抗，就是这些外来的啊这些的人啊，觉得基督教是他们侵略的其中一个工具，所以他们就说连非基督教也要啊反抗。所以他们当时有一个叫非基运动，就是非不再议论基督教，就是啊不再啊谈论，不再给啊基督教谈论的一个运动。在这个运动底下，中国自己的教会就开始反省了。因为在这之前呢，很多的教会都是由宣教士来主理的，因为都是宣教士在管理，宣教士在讲道，宣教士做啊那个牧者，然后呢所有这些都是宣教士来做。那个时候呢，他们就有一个本师化的运动，就希望啊有一个提出一个三级教会，就是我们的自己的教会，中国人来自己来管理，中国人自己来传福音，中国人自己来养活自己，就是不需要外国的金、外国的教廷的钱来中国。这个是三级教会的啊最初的起始。这个三级教会跟后来我们民革之后啊，在国内的那个三级教会有一点不一样。那个时候就是真的是中国本地化，他想本师，把基督教教会本师的一个运动。所以那个时候提出的三级教会，就是希望让我们不是依靠宣教士来教我们，我们自己要培训我们自己的基督徒。所以那个时候基督教呢就很多把它本地化，很多的也就是在培养我们本地的啊基督徒来做自己的啊牧者，来做自己传福音的人。所以那个时候后来就有那个啊山东的大复兴啊，然后灵命生发的时期，这些都是我们在这段时间一直演变下来，我们需要自己自立自养自传啊这个时期，就让很多的基督教教会真的在中国里边生根。那这个时期呢，实际上是一个我们说是一个很好的时期，是因为它培养了很多我们真正的基督徒，是面对以后一个更大的困难。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在1949年之后啊，中国 不再宗教不再自由了。那个时候很多的基督徒在那个时候是受到很大的逼迫，那当时信主的很多的基督徒，因为在这段时间我们的灵命的培养这些的时间，我们在这边就培养了很多的基督徒能够经过这个我们后来逼迫的那个时期，而能够建立不停的，而福音还是能够继续传出去的。不好意思，今天我就要停在这边，因为下一堂呢，我们会再继续回来讲这个我们拜祖先啊这些的礼仪上争执，到底我们可以怎么样去面对。那这个就是稍微交代一下，就是这个基督教进到我们中国文化里面的时候所引起的冲突，包括我们对他那个不好的印象。好，来，然后下一堂我们会继续的去讲一下我们今天我们的宣教跟我们今天的护照，我们可以怎么样去面对这些的事情。好，我们先做一个祷告。父啊，我们知道整个历史背后的掌权者是你，你知道我们将要面对的东西，你也知道我们过去的事情。神啊，你让我们都在最适当的时候给我们有最好的准备，以及我们能够在你的话语里面真正的成长，以及我们能够面对我们所要将来要面对的事情。